我们在一系列的孤独的主题里谈了不同领域的孤独。我们谈过情欲孤独，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有欲望，那这个欲望可以往正面发展，当然也可以往负面发展。所以通常在儒家的文化里都会对欲望这两个字有很多的恐惧，可是我们也可以反面的来说，一个人如果完全没有欲望，这个生命可能也无法存活。存活本身就是欲望。我们在医院里看到一个重病的人，可能被医生宣布得了绝症的人，他那么想活下去，你相不相信的是一个欲望，它是一种生存的欲望。所以欲望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那我们在道德上觉得啊，这个人有欲望是不好的，可是我也常常问朋友，你觉得这个人七情六欲都没有了好吗？那其实也可能是值得反问的问题。那我们也谈到伦理孤独、革命孤独、暴力孤独、语言孤独，可今天我们可能要谈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思维孤独。我想在我写的孤独六讲里面特别提到，所谓的孤独六讲，其他的五讲是配合着思维孤独的。因为没有思维的一个重视性，不可能发展出非常好的语言，也不可能发展出完善的伦理，对情欲也无法了解，那社会里面的暴力或者革命也都会处在一个比较负面的状态。所以我自己真正看重的是思维的孤独。什么是思维？其实就是人类的思考，我们对事情有一定的判断，我们对事情有一定的看法。人活在一个现象当中，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吃了早饭，我们去上班，跟同事相处，然后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的现象在发生。这个现象可能是你喜欢的，可能是你不喜欢的，可是我们要有一个对现象的分析的能力，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思维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发现说，思维可能是跟我们的脑有关。人的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构成，如果大家在科学杂志里看到人的脑波，它是一个世界上最完善的记忆体，很多东西都记录在里面，而记录的东西全部都是现象。可是这些现象必须经过大脑的思维分析以后，它会产生一定的对一个现象的看法，最后也变成它行动的某一种力量。我想大家都听过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尔很有名的句子，说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这个哲学家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思想，没有思维的能力，他就等于不存在了。那么这个意思其实讲得很清楚，是说很多的动物它存在，这些动物它活着，可它没有思维，所以它的活着本身是一个低等的存活，它并没有提升成人类的灵长类动物的一个思维的存活。思维的存活是说，我对我自己生命的看法，我觉得我活着的价值在哪里，我觉得我活着的意义在哪里，这个时候它就有了，产生了思维性。所以我特别提到思维孤独，是认为一个社会里面思维本身是非常孤独的一件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可能十几岁吧，身体刚刚发育了，然后我们会想到一些蛮奇怪的问题。我不知道一般朋友会不会跟我一样，我记得我大概十二三岁、十三四岁的时候，日记里面通篇都是说，我到底从哪里来的？那我要到哪里去？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想，千万年来人类都在问这样的问题。其实它是一种思维，可是不知道一般朋友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答案，到现在我们都没有找到答案。如果你相信基督，你可能是说，哦，最后我上天堂或者我下地狱；如果你相信佛，你也可能说，哦，最后修成涅槃。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样的讲法。那么因此，生命从哪里来，生命要到哪里去，到现在都是一个谜。可是并不因为它没有答案，人类就停止了思考， 人类还在继续思维这样的事，人类一直在寻找我们到底从哪里来的。那也许到达尔文的时候，他提出了进化论，他觉得人类是从猴子猿猴演变过来的。可是这样的说法也不见得所有人都认同，所以因此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还是一个大的问号。我们究竟到哪里去呢？当我参加一个长辈的丧礼的时候，看到最后向所有亲友向他的遗体致敬，最后的一次去告别，然后看到这个身体，我很熟悉的身体送进一个火化的炉子，最后拿出来一堆灰的时候，我还是会问说他到底到哪里去了。那个我熟悉的那个人，会笑的，会讲话的，有爱有恨的，那个身体到哪里去了？或者他的身体变成了灰，那有没有一个什么东西还存在，我们叫做灵魂那个东西？我想这些都是思维上的问题。可是我相信在一般的社会里，有的时候对这样的思维其实不习惯。我说的不习惯是，我相信我在13、14岁的时候，我问过我的父母，我从哪里来的，我以后会到哪里去，我发现他们会很不耐烦回答我这样的问题。他们会说，你不好好去读书，这么小胡思乱想。是不是胡思乱想呢？其实不是。后来我长大一点，我去翻一些哲学的书，我发现所有的哲学家都问这样的问题。孔子有一个学生，他对死亡非常好奇，追着孔子说，老师老师，死亡到底是什么？孔子就说，未知生焉知死，你连活着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干嘛问死亡？那是我那个时候对孔子很不满的时候，我就觉得老师不应该这样回答学生，因为学生真的很好奇。因为我到现在我还很想抓着一个有智慧的人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死亡到底是什么？死亡是身体的消失吗？还是死亡之后到底有什么东西会存留下来？因为如果死亡之后什么都不留下来，那我现在做什么样的人不是没有差别吗？我们说我们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可死亡之后什么都没有留下来，那有什么差别呢？好，我相信思维其实把我们带到一个看起来很困惑的世界，也许会有烦恼，可是我觉得这些困惑跟烦恼可能是我们思考的重要的过程跟开始。我也觉得一个社会应该有这样的思维的能力，以及这样思维的勇气。我特别用到勇气，因为我觉得不勇敢的民族是不善于思维的。我们等一下再谈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一系列孤独的主题里谈到了最核心的思维孤独。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教育的系统当中，其实思维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一个孩子进到幼稚园，进到小学，进到中学，他其实是应该被训练能够去思考问题的。可是我常常觉得非常的担心，因为我们的教育越来越变成一种记忆、背诵跟考试，而这个考试里没有思维的能力。所以这个人可能最后读到大学了，拿了学士学位，再拿硕士学位，再拿博士学位，可是你会发现他在社会的一般的事件里，他没有思考跟判断的能力，因为他只是考试的工具而已。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学校的教育所谓的学历跟生命的价值完全脱离了。一个社会个人没有思维的能力，也就说明整个社会没有思维的能力。有时候我在欧洲读书，我觉得大家在茶余饭后会讨论到一个社会现象，或者讨论到一个自己生命的现象，然后去不断地用逻辑来追问这个现象应该怎么去思考。所以你会觉得，你如果刚从台湾去，因为我们的教育里没有这个地方，没有这个部分，所以你就很不善于发言。我想大家都知道，在台湾的教育里面，常常是一个老师在课堂上一直讲课，然后他很少有被反问的过程以及辩论的过程。所以刚到欧洲的时候，我觉得最大最大的震惊就是，如果一个老师丢一个问题以后，所有台下的学生立刻举手，然后抢着要发言，说我对这个事情我有我的看法。那有时候他讲出来的看法未必你会同意，或者未必你觉得他是一个很深刻的看法，可是没有关系，因为整个社会都在思考，整个社会在鼓励思考。所以因此我觉得思维的孤独，在我自己尤其到了欧洲以后做了一个比较以后，我觉得华人的社会是非常不善于思维的。为什么？因为跟我们前面讲的伦理有关。因为我们的伦理孤独里提到，我们的伦理里面是有权威的，比如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如果有君臣的伦理，这个臣是要听君的；如果有父子的伦理，这个子是要听父的。所以大家都听过一个伦理里面最伟大的故事，叫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说皇帝要这个臣子死，那你不得不死。也许你觉得我没有做错事啊，我为什么要死呢？可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伦理里的命令跟服从，他没有思考的余地。可是我们知道，在希腊很早就有一句话说，我爱我的老师，可是我更爱真理。那么意思说，我可以批判我的老师，因为在真理之下，我要跟老师争辩的时候，我不能够因为爱我的老师，我就说啊，老师你说的对，可能老师错了。所以因此我觉得思维的孤独是我们今天整理前面几个孤独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原因，是在这里。就如果我们的社会孩子在父亲母亲面前还是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思考，自己独立的自我思考，如果一个公务员在他的长官面前还是无法表达他独立的思考，如果我们的部长院长在总统的面前还是无法表达他自己的自我思考，而永远说总统说是就是，我相信这个社会是不能进步的。所以我想思维的孤独是我一直认为我们一系列六个孤独里面的核心价值。我急切的希望台湾这样一个值得我们珍惜的社会，应该透过整个社会的教育，学校的教育，赶快建立思维的习惯性。大家都了解到，跟思维对立的最严重的敌人是因为先有结论。所以我记得我在读中学的时候，那是在解严以前，那么在一个国家的权威很高，领袖的权威很高的时代，领袖说的话就是大家要遵从的政策。所以比如说那个时候要提倡反共大陆，反共抗俄。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奇怪，所有的小朋友在写作文的时候，最后的结论一定是说，明年的国庆要把国旗插在南京的城头，就是反攻大陆了。那写了几十年，这个事情也没有完成。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小朋友当时都觉得一定要有这样结论，好像有这样的结论，你的作文分数才会高一点。可是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因为不应该先有结论。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推论的过程，最后才有结论。论这个事情首先是推论跟论辩，而不是结论。结论是把论辩做结束的时候才要下的结论。好，比如西方有所谓的逻辑，逻辑就正反合。好，你提一个正面的事情，我从反面 反驳你，最后我把正面跟反面合起来，最后下一个结论。那么因此我对一个事情有不同面向的看法，两面的看法。所以也许今天当台湾很多人说我们开始有了社会的对立面，我们有了所有的这种争辩，它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可是只是我们的争辩还是先结论的，就说好，如果有一个立场蓝的人跟一个立场绿的人在辩论的时候，他们是先有结论的，最后他为自己的结论找到很多证据，说你错了，我是对的。可是跟他立场不合的推论他可能不用，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他并没有跟解严以前有太多的改变。所以因此我们还是要回到思考的本身，因为思考本身才是推论的过程，就是说我们不要那么快下结论。我们说地球是圆的，我们要经过推论跟证明的。如果你没有经过证明跟推论，你说地球是圆的可能是错的。我们知道以前人不相信地球是圆的，当最早的人说地球是圆的，地球是一个浮在空中的球体的时候，我根本无法想象地球是动的。地动学说被提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简直是荒谬的，这个地怎么会动呢？只有地震时会动，平常是不动的。可是那个科学家告诉大家说，地每一天都在转动，地球每天都在转动。所以你知道这个人多么孤独，因为他必须要面对所有的人说你是疯子。所以我觉得一个社会里面真正思维的人，他是一定孤独的。所以如果你孤独，你应该很庆幸，因为你在思考。如果你不孤独，那有点危险，因为表示说你可能已经离思考很远了。我们谈到了思维孤独，也希望或者急切的盼望吧，我们社会的周遭每一个朋友能够习惯开始从思维开始，尊重所有的思维，包容所有的思维。其实我特别要跟很多的父母讲，因为孩子天生是有思维的能力的，他会问妈妈说我从哪里来，千万不要敷衍他，不要轻易的打发他，他的大脑已经在成长了，不要用那种很荒谬的话把他敷衍过去。他可能问你觉得很烦的事情，妈妈为什么太阳每天会从东边出来，可是这里面都是在思维。所以孩子天生有思维的能力，可是孩子丧失思维的能力是因为大人的不耐烦，是因为教育里面父母的不耐烦跟老师的不耐烦。所以因此我常常会觉得我们一定要慢慢学习到先进的国家，成熟的国家。我看到在先进的国家，任何一个孩子发出来可能大人觉得最不耐烦最荒谬的问题，父母都会很耐心的跟他对话。通常我会看到一个西方的孩子，他在一个现象里，他跟大人对话的过程是非常有趣的。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在巴黎，那礼拜天我就到杜勒利公园。杜勒利公园是罗浮宫前面一个很大的公园，以前是皇家公园，后来就开放让公众可以进去玩。那我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大概六七岁，骑了一个脚踏车就从那个杜勒利公园的大门然后就跑进去，那里面是很大的一个森林。那小朋友进去以后就听到了警察的哨子的声音。那我们从小很怕警察，因为常常觉得警察无缘无故就会骂你的。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的社区刚好装了一个公共电话亭，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电话，因为之前台湾还很落后，还没有电话。有了公共电话我就很好奇，站在那边一直看说这个电话为什么拿起它来就可以跟别人讲话，我觉得很好奇。丢了一个钱币以后会有嗡嗡嗡的声音，我就在那边试，就个警察说啊，你破坏公务，那么他就把我骂了一顿，然后就把我叫到警察局，叫我站在国父遗像前面罚站一个小时。那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我记得这件事情我回到家里都不敢跟爸爸妈妈讲，因为我觉得 我做了错事了，因为警察骂你就是错事。可是现在我常常觉得好难过，就是其实我只是好奇而已，为什么这个警察不能问说，哎，你在这里干嘛？那我一定会跟他说我对电话很好奇，他也可以帮忙我了解说，啊，为什么电话可以跟很远的地方人沟通。我相信孩子的好奇其实是思考的开始。那当时我就在法国看到这个警察吹了哨子，那这个小朋友就回头然后就问警察说，你叫我吗？警察说，对，我叫你。这个小孩子就骑了脚踏车跑到警察面前。好，这是我已经很惊讶，因为我发现这个小孩子没有害怕，因为我小时候我是很害怕，后来我看到警察我就赶快跑的。那警察对他吹哨子，他不害怕，他回头问说，你叫我吗？然后他就跑到警察面前，他们开始对话。警察跟他说，你不能骑脚踏车进来。好，这个小朋友听到了以后说，哎，我前几天有骑脚踏车进来呀。好，他提出他的理由，我想我大概就赶快跑了，说警察有一个规定，我犯规了，我不应该骑脚踏车进公园，我应该要赶快走了，我不会再问下去，我就停止了我的思考。可是小孩子说，我前几天有来啊，可以进来，没有人说我犯规啊。警察说，对，他说因为今天是礼拜天。他说，为什么礼拜天不可以？好，那个思维在继续进行，警察就跟他解释，非常有耐心的解释，他说，你看一看，是不是很多妈妈带着婴儿车进来，因为礼拜天很多妈妈不上班，他们带着小朋友进来散步啊，推着婴儿车晒太阳，所以这一天如果有脚踏车的话对 baby 很危险，所以礼拜天不可以，平常可以。那如果你明天来，明天礼拜一你来，你就可以在里面骑自行车。啊，这小孩子就知道了，就点头说，好，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就走了。我当时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进步跟成熟的最重要的原因。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小事看到，这个孩子的思维每一步都被鼓励，没有受到打击，没有说你干嘛问这么多，我告诉你不能进来就不能进来。好，因此我觉得当一个社会不能思考，我觉得所有的大人必须进行一个很严肃的反省，就是我们在扮演大人，扮演父母跟老师的时候，是不是阻碍了，打击了这个孩子的思维。因为你会发现，你回到家里，你在学校，孩子问东西一定是有思维性在里面，他绝对是好奇的，所有的好奇都是思维的开始。所以因此我想，这是一些可能在生活里面不容易觉察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里一天一天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为什么一个小孩在法国的社会一天一天增加了思考的能力，因为他有一个生活的规则习惯在那里。所以我觉得也许这件事情是所有跟我一样成人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来反省的。甚至比如说一个主管，他在领导一个职场，他手下可能有上千个员工，然后在会议当中他可能认为一个命令一个动作，那个是军队。可是如果是一个好的企业，也许在职场里面他也可以有对话的空间，至少应该有适当的对话空间，所以他才能够产生一个企业里面的共同的思考。因为我还是相信，即使如同一个企业或一个政府，当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他不会是一个好的企业，他也不会是一个好的政府，因为他就不会进步了。因为人类在随时在思考里面调整他的现实环境。好，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思维可能是我们六个孤独主题里面最为核心的一个价值。 们谈到了思维孤独，我们也特别的盼望思维、思考、论辩、论证这件事情能够变成我们社会里面的一个共同习惯，可能尤其是大人对待孩子，去启发孩子的思考的能力，去帮助孩子思考的习惯，去鼓励孩子的思考的习惯。所以你在成熟的社会，你一定有机会看到一个孩子问问题的时候，父母通常不是立刻给他答案的，总是反问说，你觉得呢？你觉得如果这样子会怎么样呢？他总是在引导他走向更深的思考的过程。所以我常常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去偷偷的听父母跟孩子的对话，或者老师跟学生的对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在想，如果我成长的过程里我的思考得到这么大的鼓励，我相信我会比现在更多一点处理自己身边事物的能力。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思考是他接下来行动的能力，他必须思考上非常的清楚以后，他的行动才会有力量。所以因此你常常会觉得一个孩子在人生的规划上很彷徨的时候，是因为他思考还没有做好。那这个时候父母常说，好了，你不要想了，想这么多干嘛，你就决定了就读医学院了。可是不是这样子的，你应该帮助他说，哎，你的个性是怎么样，你觉得你要做医生吗？如果你要做医生，你当然读医学院，可是你觉得你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医生在做什么？医生他是一个职业啊，他可以赚钱，可是医生他更重要的可能是医疗别人的病。你觉得你对别人的病痛有这么大的关心吗？你对别人的病痛有这么多你想要帮助他痊愈的渴望吗？那那个热情有多少呢？那如果没有这个热情，你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行业，会不会将来很痛苦呢？我觉得这些都是思维的过程。可是我们一再强调，思维最大的敌人就是结论。所以因此你会发现，多少我们的孩子在选择一生最重要的他的人生规划的时候，他都是被大人用结论掩盖了所有他思考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在意这个年轻人要选医学院还是读美术系还是读舞蹈系，重要的是说要不要帮助他思考。如果他选择了舞蹈系呢，父母可不可能问他说，你为什么选择舞蹈呢？你觉得舞蹈是什么呢？我对舞蹈不了解，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迷上舞蹈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你的身体你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舞者吗？或者你要走编舞的路吗？我觉得这些都是思维的过程。我渴望在这个社会里听到更多类似这样的对话，而不是结论的。人生里面有这么多彷徨、困惑、模棱两可的时刻，而这个时刻都是需要思考来帮助的。有一天，这个孩子恋爱了，那恋爱的对象，父母如何跟他去分享他的快乐，如何去分担他的忧伤？因为恋爱绝对不是只有快乐，一定也有忧伤在里面的。那如何去分担那个快乐，分享、分担，他都要进行的。那么因此这里面也有思考的过程，因为恋爱是他生命里面很重大的一个身体上的感觉，那个是最不容易分析的。那父母可能会下结论说，你应该爱这个人，或者你不应该爱这个人。我常常碰到我的学生告诉我，我的父母好奇怪哦，那个人才带回去见了第一次面，三句话还没讲完就说你不应该跟这个人在一起，你应该找更好条件的人。可是这些话里面其实都没有思考的过程，因为什么叫更好的条件是不清楚的。那么因此我觉得我特别的建议是说，我们一定要警惕自己，当结论要出口的时候尽量能够收住，因为结论是最伤害人的。结论是表示你对这个人独立思考的不信任，所以你总是先丢给他结论说你就这样做了，那么甚至很暴力的说，你就相信我的，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长辈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那我就在想说，你吃的盐吃的很多跟我吃的米少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感觉跟经验，而且每一个人的经验只能拿出来做思考的参考，而不能够为对方下结论。因为每个人生命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你愿意那样活，我不一定要愿意那样活，你要做那样生命选择，我不一定要做那样的生命选择。因此我一直觉得我们一定要尊重孩子年轻人的成长过程里，回到他自己的思考过程。很多人问我说，我要帮助他做最好的结论，我说不是，你应该帮助他做最好的思考。你帮助他做了最好的思考，他自己会有他自己最好的结论。你帮助他做了最好的结论，那个结论是你自己的，并不是你孩子的，也不是你的学生的。所以我想我们的社会里应该从这样的基础里面去做很多很多的整理。我很少看到一个我们这样的社会，其实我知道我们现在的婚姻有多少还是家庭安排的，父母的意见，父母安排的相亲。那个性比较强的孩子可能会顶撞，然后你也常常发现包括很柔顺很乖顺的孩子在这个时刻都发生了，因为关系他一生，他会跟家里顶嘴，他会跟家里冲突，可是父母很不原谅，父母就搬出孝顺的大名字。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思考的孤独是跟我们前面讲的伦理孤独、暴力孤独都有关的。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母爱一不小心会变成暴力。因为母爱如果没有对对方的思考的尊重，它就是一种暴力。因为它不应该说你是我的孩子，所以你所有的事都要尊重遵守我的命令，因为他是你的孩子，可他更是天地里面应该独立的一个被尊重的生命。他应该首先是一个公民，他才是你的孩子。那我觉得这是现代社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所以特别希望思考的孤独能够作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来统合前面讲的五种不同的孤独。美的沉思，我是蒋勋。